劝修净土师，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四十九首。处世逃民，远世还，此身轻盈翠为坚，平分岭上半边月，高枕床头一片山，白雾安平终展迹，夕阳归路岂知还，莲花佛国深深处，出世方中不可攀。好，这一段我们给出的标题是隐士须归极乐国。这个处世的处就是退隐的意思，隐退啊，所以这个处世呢是有德有才而隐居不去住官的这批人啊。那他做隐士呢是有他的理想的追求，尤其是人格独立自由的追求啊，所以他们有理想的追求，对世间的功名利禄就能够看破放下，这就是逃民啊，逃脱这个名闻利养啊，就远离市区，远离城市喧嚣的地方。那退隐到哪去呢？就去住山了啊。所以此身轻盈翠为坚，翠为坚就表明啊，这个山林翠绿啊，清净的隐退，这就是有点类似于搭几间草屋茅棚在那里住着。那这个住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啊，从精神境界上看很有诗情画意啊，平分岭上半边月，在山岭上住着茅棚，这个半边的月亮照在长铺上啊，这个每天高枕无忧啊，高枕床头，这个床头后面就是一片山林啊，所以对喧嚣的城市来说，住山确实有它很好的意境，听不到任何人世间的声音啊，只是大自然的鸟的声音啊，风声雨声啊，那睡眠质量肯定很好啊，不会吃安眠药的啊。这个我这段时间住了二十几天山，就感觉到马上就胖了啊。但是住山不容易，他一定要把自己的物质生活降低到最低限度，要么山里没有那么多享受的设备啊，有时候用水都比较困难呢、啊、还要去淡水呀 啊用水都得很节俭呢、啊、那吃点菜运输进去也极不容易啊，啊有的很偏僻的地方整个水没有，就是靠自然界了，冬天就喝雪水呀、啊、夏天就接雨水呀 啊 所以你一个没有吃过苦的人想住茅棚，那不一定能住得下来了。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可能长时间见不到一个人啊。但是有精神追求的人，他觉得这种状况很好啊，这是白雾安贫呢、啊、白雾就是用白毛啊覆盖的那个屋顶呢、啊、那就茅草屋了。这个安贫守道啊，他一定是物质生活很贫乏的。就像孔子说颜回一样啊，啊，一箪食一瓢饮呢、啊，具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喝的是一瓢水呀、啊，吃的是简陋的食物啊，住的是非常啊破旧的小巷，一般人忍受不了这样的贫穷的忧患，但颜回在那种情况下还自得其乐啊。那这个自得其乐就是他的心性上得到了清安，得到了法喜。就像颜回他与人三月不为人呢、啊、跟人的境界打成一片了。一日科己复礼，天下归人焉。他能在这种精神境界当中得到了高度的这个精神上的享乐啊。好，但是这里提出这些隐士，自古以来隐士在各个朝代都有，但他的价值评价不一样。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隐士成了退隐呢，过隐士的生活成了社会风尚时尚，受人所尊重。比如庐山就是一座隐逸文化的名山，它的名称叫匡庐，原来叫匡庐。庐山这个名字都跟修道有关系，这是在周威王的时候，有一个匡胥，这个隐士就在抚溪周边啊修道，他大概是修道家的功夫了。周威王听说他的名称，想请他到朝廷供养，使者到达的前一天他就羽化升天了。羽化升天的就留下他修道的那个茅庐，所以就叫庐山，有时候就叫匡庐。那这座山庐道是三家的隐士不下几千人了。要知道中国文化的隐逸文化对整个的啊民族文化贡献甚大，一种文化的建构它需要宁静的环境，需要一个洁净的心灵。所以无论是从事学术，庐山本身就是知识分子文化人读书的地方啊，所以就有书院啊建立啊。而在山里读书，他会理解得更透彻。在山里他可以搞各种的，比如音乐、绘画、书法、炼丹、气功啊、武术，这些真正是要达到一个高的造诣，他需要在山里去做的，不是在闹市能做得成的。那看我们 东林寺当时有十八高贤，实际上十八高贤里面除了出家的比丘之外，那些居士的参与者都是那个时代的隐士，比如刘一民啊，写发愿文的刘一民，他本身是做官的，在财商做县令的，以后辞官不住，依慧远大师来修道。他是出身高贵的一个人了，是汉代楚元王的后代了，后裔了。雷宗次是南昌人，也是对礼的文化很精通的，朝廷都派他去给王子太子们上课的，说明他学问做得相当的程度。钟炳我们那个祖师殿就有这些十八高贤的石雕钟炳的样子就是拿着一把琴，据说他弹琴的时候整个的树木花卉都在起舞，随着他的节奏在舞蹈。他也是山水画的鼻祖，他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名山大川，然后晚年呢走不动了，他就想象就用绘画的形式把这个山水画出来放在房间里面，所以他是他的一个创意画下来之后就在房间里，他也在游历名山大川，所以把它定为山水画的鼻祖。像你看有个张全，他就代表这个隐士的一种生活方式，一只手拿着锄把来锄地，那是解决他身体的物质的需求，另外一只手是拿着经卷，这是解决他精神层面的慧命层面的需求。那这些隐士是把他读经完善他的终极精神终极关怀作为他的目的的，重点地是作为他的手段的，这就是隐士跟山里人不同之点。山里也住了很多的民众，山民人家就是要过日子的仅仅停留在世间过日子的层面养家活口的层面，传宗接代的层面，那是属于一般的民众。能够透过重点地最终是要读经的人，那就不一样，就叫隐士所以这个十八高贤实际上就是那个时代的隐士包括陶渊明这个田园诗的这个鼻祖了。当时有一个灌修禅师，我们原来东宁市有十八高贤隐堂，就是他们的专门供他们的这个画像的叫隐堂。灌修禅师就对这个隐堂也做的是诗前面四句是这么写的：白藕池边旧隐堂，流雷风故尽龙章，共亲天子诸侯贵，唯爱军师依法常。白藕池边就是现在的白莲池白莲池边有一个隐堂，就是供这些十八高贤的。这是提出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刘一民，一个是雷次忠，他们的风骨那是龙章凤姿就是很有高洁的。他们的高洁体现什么地方？共亲天子诸侯贵，是朝廷是要征召他们做高官的，他们不去的。 啊，陶渊明也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回到家乡来种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啊，追求一种自由的、独立的人格的这批人。啊，恭亲天子朱厚贵来干什么呢？唯爱军师一法常，就是他们这个爱慧远大师念佛法门的这个圣意之处啊，要解决生死轮回问题啊，往生净土的问题啊。好，那以这个东林十八高贤这些隐士作为一个典范的话，来看看自古以来这些隐士，虽然你在白雾安贫，似乎精神上找到了一种依托，但是终归来说，你还是暂时之计，你还只是在这一生当中，好像你安贫乐道，自得其乐，不要荣华富贵。但是生命当中还有一个本质问题，就是夕阳归路岂知还。夕阳代表你最终是要衰老的，是要死亡的，你死后到哪去的问题，这就不是一般的隐士所能解决的了。那作为有精神追求的隐士，一定要提出这么一个严峻的生命问题，你在无尽的轮回当中，你这一次生命的终结到哪去的问题。在这里醒安大师为这些隐士指出了一个光明的出路，莲花佛国深深处啊，你隐在这个翠微的山间，只是暂时的寄托呀。要知道终极的安身立命是在阿弥陀佛的莲花的净土啊。那这个莲花佛国深深处，莲花佛国就在我们的心内呀。这个深深处不是在我们的妄心的层面呢，乃是在我们的清净心的那个界面呢。那我们自信的弥陀的净土，它不是三界之内的境界，它是处世间法呀，是三界之外的净土啊。三界之外的净土，这个方中啊，光明的道路，你怎么走得上去呢？踏得上去呢？用了三个字，不可攀。走出世间的道路，到莲花佛国，不可以用你的攀缘心去达到。攀，就是指我们当下的这颗心，这颗心都是往外去缘外境的，也就是住山，你这个心还在缘外境，你在缘那种美好的山色，缘你极静的环境，缘你当下做的那个稍微高贵一点的事情，或者弹琴啊，或者作诗啊，或者绘画呀，或者书法呀，这些都是你的妄心。所以这个楞严经七祖真心呢，七祖真心就是阿难说心在哪里，心在七处，心在七处，实际上他当下这个攀缘的这七处是了不可得的，密心了不可得的。所以一般我们从唯识学的角度讲攀缘这两个字， 攀是指能攀的心，是八师的心，八师里面都有见分啊。那这个缘呢，是指一种境界，属缘之境，属缘之境是相分。那八师的见分、相分，全体都是妄心，叫攀缘心啊。你要当下体会这个妄心了不可得，自性本空，这就是了妄即真，全妄即真，到了那种妙真如性的层面，这就是回归自性本源，本地风光。那这里告诉我们，极乐世界不是你攀缘的心的境界，乃是妙明真心的境界。那这个境界，这个出世的方中，那怎么样过得去呢？我们想要证到这样的妙真如性也很难，所以净土法门它下手处就是谈信这个字，以信为方便。你先相信二有，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相信之后你发愿，你愿意去。为什么要有去呢？由于轮回很苦，在这个世间修行很难，我一定要今生啊一意希持啊，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作为唯一的目标。好，那你这就是建立深信切愿，建立深信切愿，你就老实持名，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那怎么去呢？你只要满足信愿称名这个三个条件，这叫三资粮，那你就没有你的事了，那其他事就是阿弥陀佛的事了。阿弥陀佛临命终时拿着莲台接引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这个信愿心全体的也都不是你的妄心里面的产物，你用虚妄的心你去琢磨它，你越想越觉得这不可能，越想越觉得这个是不是虚无缥缈，是不是骗人的，他就会妄心里面就会产生很多的怀疑。那实际上妄心里面的烦恼当中就有疑是根本烦恼之一，六种根本贪嗔痴慢疑。所以这个真正的清净的信心是从实相里面出来的，也有多生多劫的善根的。所以这些隐士追求精神层面的自由独立，也是包括学问上、艺术上啊，这个身心啊、延年益寿上、养生上，这些东西都不是究竟的，只是暂时的利益。唯有你信愿称名往生到莲花佛国，才是隐士们最终的归宿，真实的利益所在。所以这个题目就叫隐士须归极乐国。你这一生隐居的生活才得到一个圆满的结局。好，南无阿弥陀佛。